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再一次向你问好，亲爱的朋友，又是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了。再次感谢你的到来。燃亮的一生节目里，吴爽为你讲述来到中国传福音的宣教士的感人故事。近期的节目里为你播讲的是被誉为傈僳族使女加拿大女宣教士杨幂桂玲的宣教人生。上一回为你讲到开办女子圣经学校期间，桂玲的家当被偷了。然而不管是当地那位断案的土司，还是贼自己，都成了桂玲传福音的对象。他们能接受主吗？欢迎你接着收听今天的节目，多走一里路就是一台戏，由吴爽为你播讲。
一位加拿大女士，在最美丽的年华，来到当时落后的中国西南，为了什么呢？
燃亮的一生，吴爽为你讲述傈僳人的使女杨幂桂玲的真实故事。
多走一里路就是一台戏。
这位先生，我平心静气地说，其实我的爱尔兰热血已经在里面沸腾起来。基督教教导人说，神不偏待人，他无所不知，样样事情都知道，连我们的心思意念他都知道，甚至这个贼用偷来的钱买来的棉布放在什么地方他都知道。我们死的时候，神要按着我们对他儿子主耶稣的接受还是弃绝来审判世人。那时候他可不会问谁是土司的师爷，谁是作奸的贼，他要问说，你有没有接受我为你预备的救恩，还是你要弃绝这救恩？如果你弃绝了，那你就要下地狱，就像这个贼一样。而现在你就处在那样的地位上，就是那弃绝神的人。我诚恳地劝你不要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在那位审判全地的主面前，你同他现在是一样的坏。小屋里的空气一下子变了，再也没有哈哈的大笑声了，四个脸红脖子粗的脑袋都转乐为忧地耷拉了下来。师爷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慢慢也要入教的，就立刻站起来说他们必须要走了。有一双眼睛曾经不住地眨动着，你能猜出来是谁的吗？对了，就是那贼的。贼把绿毛衣交还给我，他求我赦免他。于是这四个汉人和傈僳人终于乖乖地走了。那些日子到底是怎么过来的，其实我也莫名其妙。但我们结束时把笔记对照了一下，发现我们并没有耽误什么课，因为在师爷叫我们谈话的时候总有人来代课。这次圣经学校真是蒙恩，月底女生们必须要回家时，留在他们双颊的眼泪表明了这一切。举办这样的圣经学校真的是太有价值了。二月份的女子圣经学校既然已经圆满达成目标，那么1943年的下一个节目又将会是什么呢？我们已经立下了一个新的冒险，少年男子短期圣经学校。这些少年男子通常都是家里的牧童，当然我们不愿意这样的圣经学校里仅仅有他们参加，所以我们宣布3月份要举办男子圣经学校， 从10到20岁的男生都可以参加。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就宣布了，叫信主的家庭注意锁定的日期。3月份还没有开始耕地，家里另外有人可以看着牛，所以牧童们有些时间来参加这个学校。母牛和公牛都是用来犁陡峭的山地的，经常代表着一家的资产。在这种悬崖式的斜坡上，你知道吗？牛常常会互相的打斗，常常会有一只牛把另一只赶到山涧里去，所以必须得时刻有人看着。有些地方在一年中的特定时候，牧童们要把牛带到一个青草繁茂的小山谷中，他们自己就在谷中露营，夜间也都不回去。换句话说，很难有机会和这些男生接触，甚至叫他们信主。1934年3月，我们确定了这个首次的尝试计划。3月6号的时候就要开始上课了，而在3月4日突然传来消息说，在六库的邮政局长已经逃走藏了起来，因为他怕日本人来。六库离我们只有1天的路程，就在我们的居住地以南的地方。中国军队已经在2个渡口驻扎了守军，等着消灭出现的日本渡船。假定有些男生真的从西岸来了，他们要坐的渡船若是被击沉了，岂不是回不去了吗？让我们更受搅扰的就是那阴雨连绵的天气，还有做饭的大师傅通知我们他要离开了，他那位刚结婚几个礼拜的新娘子想家，所以必须和娘家人住在一起。所有的困难就摆在眼前，可是我们已经有过唱这些小困扰这台戏的经验了，所以呢，就沉重地埋头继续苦干，完全没当一回事儿，就和往常一样。朋友，你知道吗？到开课那天，有36个牧童到来。教会学校的校长杨先生决定要取消一切的课程，好让自己的学生也能参加。他的学生若来，那么这数目就要增加到76名了。这期男子圣经学校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有消息传来说，日本人已经到达这片马崖口。我们天天看见飞机在头顶上盘旋，有时候还会看见混战，可是我们究竟还是平平安安地结业了。下面让我从当年的一则通报上念一段给你听。我们为这些男孩子举行了一个结业典礼，从拉梅利来的那4位牧童以诗篇24篇4部合唱了一首美妙的赞美诗。彼得森牧师说，这一个有着大人气的小牧童，他的战法和唱法就像一位牧师一样，而且还有安慰性的微笑。他们回家以后都怎样了呢？陆球，那位曾获胜被选作音乐指挥的牧童，他说得非常好，他的嘴巴讲得那么快，一直在诉说在马里平那2个礼拜的趣事妙闻，一个晚上都叫他讲完了，别人连嘴都没有插上。因此在3月底，我们就有了一种目的已经达到的美好感受。虽然每走一步都有属灵的征战，但现在已经完成了，目的达到了。世界上还有比这更能令人振奋的吗？有的，就是听见他属灵的孩子按着主的道路而行。但是这些都是被埋藏在人心里使人愉快的深奥之事，借着人生命中洋溢的喜乐表现出来，它赋予人生意义目的，用永生的价值之线将其编织进来，是人未曾看到的。换句话讲，神已经在诸多小的困扰中一次次将自己向我们显明出来，而我们呢，也会因此永远的丰盛。或许这次因着困扰太世俗了，不足以称为一台戏，不但是世俗，而且还很好笑。或许这些事使人再也忍无可忍，似乎超过了我们所能受的极限，可是它又那么微不足道，我们不敢把它列在我们的试炼中。就让我拿那个放羊牧童的大意和慵懒做个例子讲给你听吧。我们需要奶吃， 特别是当我儿子但以理1943年出生之后，母奶已经不够吃了，非得用别的奶补充不可了。那时在这个偏远的地方，别说奶粉，就连炼乳价钱都高得让人不敢问津。山坡太陡，没有办法放牛，所以我们就养了一群山羊供给我们吃奶。可是我们从来没能找到一个善于放羊的牧童，他觉得能挤多少就挤多少，今天一杯，明天两杯，他不承认能从羊奶子挤出一杯多的奶来。我和慧兰又不懂得怎么样挤奶，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证明我们自己是对的，只有在那儿生闷气。不但如此，他根本不好好放这些羊。我们有两只公山羊，那只大一点的叫希特勒，因为他总爱掌权，而且有一种毁灭的烈性。他见那只小公羊逐渐地长大，并且能掌握自己，他就会躁动不安，因为他要在凡事上居首位。晚上我们把他赶回家时，这只老公羊常常是跑到羊群的前头，朝我们的厨房冲来。如果厨房门没有关牢的话，厨子可就真的遭殃了。希特勒会猛地冲进来，冲向垃圾桶，那个小地方实在没有办法容纳他，他用力一踢就会把锅踢坏，把碗踢破。这还不算，有一天他更是放肆，发现了上粮仓去的阶梯。
耶稣，让我在你的肩上靠一靠，因你是我的避风港。凡事以感谢来到你面前，甚至你的爱在为我测量。耶稣，让我在你的肩上靠一靠，因你是我的避风港。凡事以感谢来到你面前，甚至你的爱在为我测量。经历这风浪，越过那海洋，打开我的心窗，迎接你荣光。背上十字架，向主仰望，喜悦就在我身上。哈利路亚，赐给我翅膀，带领我翱翔，举起我的双手，高声来歌唱，遵行你旨意，渴慕你话语。活出耶稣的形象，哈利路亚。
一台又一台戏轮番上演着，一次又一次，桂林的生命悄然提升着。度过了那么多有主带领的大大小小的困难，再次面对考验时，桂林回忆当年，口气已然是云淡风轻。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听众朋友，再会。
耶稣，让我在你的肩上靠一靠，因你是我的避风港。凡事以感谢来到你面前，甚至你的爱在为我测量。耶稣，让我在你的肩上靠一靠，因你是我的避风港。